开始，师傅，观世音菩萨身边的龙女也是很多吗？师傅？
是啊，很多啊。
那龙女菩萨下来的话，是整个园林下来，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法身下来呢？师傅，这个问题。
你要看的，他临时下来救人，他当然可以下来三分之二了。
哦，明白。
如果他是完全投胎下来的话，那就是基本上园林都要下来的。
哦，明白了。那师傅之前打通节目录音，不是有一位佛友吗？师傅解梦，开始他是哪吒菩萨的法身，如果他回不去，哪吒菩萨的原身就少一点。请问师傅，菩萨的一部分法身下来，修成之后是跟原身合在一起，还是说成为另一尊菩萨呢？师傅，这个问题。
原身啊，跟原身合在一起。
哦，合二为一了，师傅。
对呀，它还是合在一起的呀。我问你，我问你一句话。师傅一张照片，我人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说这张照片如果以后被我拿到了，是不是跟我本人合在一起了啦？给我拿到了，是不是我拿在身边了？对不对啊？
哦，只是果位在更一步提升，就是是这样吗？理解吗，师傅？
也不是果位，反正回来了呀，回家了呀。
哎，明白。那两个灵合在一起，思维想法会变吗，师傅？这个问题。
没有啊，他一个灵，没有两个灵。你这是伪命题。
明白明白。
你先跟我说两个灵，这一般的人不能回答的话，他就要编了，开始这个灵那个灵。
哦，
明明是一个灵，你非要说两个灵。你说孙悟空汗毛这个吹一下变成十万个孙悟空小孙猴，你说他是一个灵还两个灵了？还是一万个零了，它就是一个零啊，明白吗？
那师傅，孙悟空拔一根猴毛下来变成人，修上去会不会变成一根毛？还是
回到园林呀？怎么毛了？
园林，
它又不是毛出来的，毛是有零出来的呀。
哦，对，师傅你讲明白了。那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菩萨会园林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下来一部分法身呢？师傅？
那要看的，一般的菩萨下来基本上都下来的，他如果下来救人，他只是短暂的时间下来救人，他基本上全下来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在奥克兰法会嘛，说有一个老爷爷，他说是，你说他上一辈子是个山神，请问师傅，那如果他上一辈子是个山神的话，他应该明白六道轮回，是不是他明白了六道轮回，所以想再继续投来到人间投人，来去闻佛法修行脱离六道轮回，还是因为他是山神，他的福报享尽来投成人呢？师傅，
两种情况都有。一般的，如果能够这辈子闻到佛法的山神的话，他一定是也是许愿。所以你看《西游记》里面，观世音菩萨收了很多的那种啊，这种啊仙呐、啊，这种怪啊，他也是观世音菩萨也是让他们修成正果呀，因为他们是偏了啊邪了，所以菩萨也是要不让他们修成正果。有时候他们到了菩萨身边，他们自己发愿了，要到人间去度人。啊，来世修成正果，再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人间，表面上在看着助人，但是实际上他的劣根性又很重，又很坏，实际上就是没有修成，但是他的愿力还要到人间再来修，听得懂了不啦？
哦，听得懂，听得懂。那他如果我说的那种第一种情况，他发愿要来人间渡人超脱六道的话，他只要这样一发愿，那地府就判他来投人了，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他可以啊，因为他是仙，他是有，他这种人是山神的话跟仙一样啊，神跟仙放在一起，所以叫神仙嘛，听得懂了吗？啦，所以他可以、
哦、
他可以要投人，他就可以下来，他地府这个给他开绿灯
的、哦、是的
啊，开绿灯的啊。所以很多通灵人就是仙呐、啊，很多通灵人是狼精，有的嘛是啊，有的是这个狐狸，有的嘛是谁叫狐狸精嘛，有的嘛是猫精、狗精，就是修炼过的那些动物，他修到后来没有修成正果，然后就修成精了，明白了吧啦？所以你看为什么《西游记》里边很多都是妖怪，都是这种各种各样动物形状啦。
嗯，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哦，谢谢师傅的，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
有一次我听说听你一个节目，跟一个那个同修说，怀孕时候一个孩子怀孕时候就有魂魄，一个是说三个月之间没有，这是个人情况而已还是？
是啊，一般的情况，正常的情况，只要这个胚胎一成形成，魂魄马上就上去，这叫急杀鬼呀、
啊。
为什么叫急杀鬼呀、
啊？
急杀鬼就急死了，马上要投胎了。
投胎了。
所以人家骂人呐、啊，开车开得这么快，你是急杀鬼呀、啊？上海人们最会骂人家，急杀鬼呀、啊。
我听到过，我听到过。
骂人急杀鬼啊，去投胎啊。
啊，这个意思。
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胚胎一形成，他就一个了。
啊。
明白了吗？
有些人三个月没有呢。
三个月没有，就是这个人不好不坏。
啊。
要找一个适合他去投胎的人。
啊，是这么回事。
啊。
嗯。
有些人呢，他已经怀孕了，到七八个月了，这个灵性还不进来，为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出来到了他妈妈身上是来报仇的，或者是来还债的，所以必须等他的魂魄完全在下面登记啊，弄好啊，什么都弄好，或者等晚一点，他怪他时间把他拉下来之后，才放到他的妈妈身上去。等，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老人刚死了，有些孩子就出生了？
啊，对对对，有
这种情况。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女的呢，对婆婆好坏的不得了呢，啊，结果呢？这个婆婆刚死呢，孩子出生了呢，结果孩子一出生，她生意不好，家庭不好，身体不好，破产离婚，就这个婆婆呢恨死她，把她搞死的。
哦，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讲怎么明白啊？
是啊。
哎，
是要看书啊，要看书，要听啊。
嗯，要听正的，不要听邪的。
啊，对，
那个双胞胎啊，这个投胎是它是一同一个灵性，还是分灵，还是属于两个灵性？
两个灵性，嗯，
啊，这两个灵性不是它外表看上去是一样的吗？
对，实际上这两个灵性就是说他们前世冤结太深，一直这两个灵性在一起分不开了，
啊，
所以到了人间之后，他们就该还的就还，该欠的就欠了，
嗯，
明白吗？
那这个两个灵性属于完全不同的灵性
了，不同的灵性了啊。
啊，那外表一样，这跟灵性没什么关系
啊，没有关系，外表一样，爸爸妈妈都分得清楚的，性格完全两样的，嗯。
那他是不是容易魂魄不全？
双胞胎的话不一定，是属于有点魂魄不全，所以双胞胎的孩子不好养，就是说人家说养不大的，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寿命比正常人要短一点，嗯。
嗯嗯
嗯，就这个道理，就是实际上就指的是魂魄。
师傅，那个连体人的问过了吗？
连体人好像没问过。嗯，
就是想问师傅，连体人从玄学上讲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连体人呢？
很简单，如果从医学角度上来讲，那就是它的本身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当中，这个 X 和 Y 里边的分布就是不均匀，听得懂吗？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是医学上来讲，遗传学上来讲，就是它的那个生产的那种这个细胞分布不均匀，所以才会生出两个头放在一起，身体这一个，你听得懂吗？
嗯。
但是呢，
从
灵界讲很简单，这个两个人一定是抢着要投胎。所以才会出来两个头，大家不卖账，两个人都要抢，一个是为自己站着的，一个说本来是我的，好了，一下子全出来了。那么两个人呢，你吵吧就吵一辈子，因为睡觉也睡在一起，洗澡一起洗，然后两个头天天打架。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哦，对不起，师傅，孩子吵着呢。
好了，
对不起，师傅。
那就这样。
好好，哎，好，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
嗯嗯。
哇，什么叫做双灵性投胎啊？
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什么叫做双灵性投胎？就是两个灵性投，两个灵性投。
双灵性。
投一个孩子。
啊，双灵性投胎。
哎，对的。
双灵性投胎嘛，很简单啊。双灵性投胎，比方说双胞胎不就双灵性吗？
啊，但是投了以后生的是一个孩子。
对，双灵性投胎一般的很难的，比方说你如果双灵性投胎投到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有两种性格，这个孩子就有两种脾气，这个孩子就怪怪的，听得懂吗？ 又有男人的样，又有女人的样，有时候看看像男人，有时候看看像女人，有时候性格像男人，有时候性格像女人，这就是双灵性。但是一般的双灵性不会待了很长时间的，总有一天，比方说十几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还有一个灵性会走掉，听得懂吗？
是这样子。
那到最后还是单灵性，因为双灵性不能共同生活的，它只能分成两个肉体。双灵性就是大家都在抢投这个胎，那么双灵性进去了，所以一进去之后，这孩子就怪怪的，生病啦，性格不一样啦。到了一定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突然之间啊，会觉得哎呦很寂寞，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实际上这就是另外一个灵性走掉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
而且他会做梦做到。
这个孩子呢，后来，啊，这个孩子就是说，后来我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孩子，然后我在生他之前呢，就是说，请师傅看过，说是双灵性投胎。后来我在生他的前一个星期呢，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就是在佛台前面，就是在做那个生产的样子，就是两个脚是他开的，然后就是孩子要生出来这种状态。但是呢，从佛台前面呢伸了一只白色的手出来，就拉了一个魂魄出来。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说，这个双灵性有一个灵性已经走了？
哦，你看台上刚刚要跟你前面讲到一个梦，我刚才要讲到梦，你后来打断我了。我就是说你会做到一个梦，就是说有一个灵性走掉，你看被你做到了吗？准不准呢？哎，不得了的，真的。
准啊准啊，很准的。
嗯，
有一个梦解一下好吧？
啊，你说。
就是那个我有个同事，他呢，他的哥哥是去世的，他儿媳妇呢，他就是儿媳妇快生的前几天呢，他做了个梦，他儿媳生了个姑娘，跟他哥哥长这个脸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嗯。
结果过了3天以后呢，他儿媳妇真的生了个姑娘，
嗯，
给他脸给他哥哥脸长得真的很像的。
嗯。
我说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像他哥哥会投胎这些会不会啊？
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的。
完全存在。
我如果看图腾，传图腾的话，我就能看出来。比方说，这个老人刚刚过世，他这里生孩子了，有可能他魂魄就过去了，也有可能的。
哦，有可能
啊，这种可能性完全有
的。
啊，
真的做梦跟做梦一模一样的。
啊，长得很像。
另外，师傅，我以前我是说我爸爸已经那个投人了嘛，我有一次梦见我爸爸，好像在躺在一个床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躺在床上就是你爸爸一定是投人之后发高烧了或者昏迷了，他的魂魄一到阴间来，他就会寻找他过去的亲人，而且会让自己的亲人看见，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我还给他烧吗？
你给他烧的话，他会马上小孩子病会好了呀。
哦。
为什么小孩子魂魄经常不起啊？要叫魂呢？家里人一叫他就回去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要几张？那么针对这个要几张？
这个，要几张啊？
对，我给他烧呀，你说他魂魄回来，我也不知道，因为师傅说他投人了嘛，投了一个科学家的家里面。
给他烧个21张嘛，好了，没事情了，这种根本用不着多的。
啊，好的。
因为他已经投人了，没戏了。
没戏的是吧？啊，好的。
这个就是同修，他也是个老同修，他女儿26岁就去世了。同修接触心灵法门之后，当时很痛苦，就是痛苦欲绝嘛。然后接触心灵法门之后，就一直跟努力的给女儿念小房子，现在念了3100多章了。同修呢，一直梦见女儿比现实中小，梦境都不是太好。像师傅这种情况，同修想知道，他是不是女儿是投人了呢，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比现实中小呢？
嗯，应该是投人了。
嗯。他就想知道，如果真投人，他就不指责了，也不再念小房子了。他感觉师傅太辛苦了，他想多给师傅念点自存小房子。您看可以吗？这样。
嗯。你等等啊！
喂，
我刚喝了口水。我就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这样吧，好吧，你叫他再念，念到一半的时候，师傅叫他女儿来看看他吧，好吧？
好的。那您说他再需要念多少章呢？
念49章吧。
好的，反正
就算他女儿投胎了， 啊，就是他女儿投胎的话，我也可以叫他来，因为他女儿如果睡着的时候，
好的好的，
只要地府批准，
他也挺苦的
啊，就如果只要地府批准的话，啊，就可以在他一个特定的时间晚上可以来看他了，他叫他们下面会安排的，好吧，做梦看到了之后啊，你就反馈一下，告诉大家，
不要念了，
不是啊，就告诉大家。所以真实不虚啊，有这么回事。
好，他真的梦见了，我会让他给我会再给您汇报的，师傅。
因为就算投胎了，那么也可以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人，比方说一个小孩啊，睡得呼呼大睡，睡得很沉，人家很多说睡得像死过去一样，实际上这个就是魂魄离身了。他可以啊，但是会对身体有些伤害。但是有些妈妈呢，非常想知道自己孩子到哪里去了。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看一下，那么这个对，啊，这个让他感觉
有咬了他一番心愿了，
然后知道投胎就好了，好吗？
他
可能会做到一个小孩，跑过来抱住他或者拉住他，他不熟的不认识的，但是呢，他当时感觉你会很喜欢他，就是这样，
好，
对我打通台长电话以后，看图腾说我爸投人了。偷人了，反正就是前天我做梦的时候，然后又梦到我爸了。他站得挺高，反正是就是说
穿得干净吗？穿得干净吗？
穿得成的挺高兴的，反正不是说是那个咋脸，他也有点微微带笑似的，站得还挺高，
是吧？
往下瞅的，就是那意思。
很简单啦，你没听过我节目啊？很多人投胎了之后啊，如果他只要发烧或者痉挛或者昏迷，他都会魂魄下去。一下去之后，他因为刚刚投胎，他没有印象的，他脑子里就想着他过去是谁，然后他脑子里想到他过去生中的谁谁谁是他老婆，他的家里谁最喜欢的，他就会回到他这个家里来看他，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吗？
啊，
那是暂时性的。你要是每天能做到它，那就不是就没投胎。如果你看到一次以后再做不着了，那就投胎了。听得懂吗？
啊，那我听懂。那在那个就是说，冬至的时候，我就是说就是鬼节的时候，我就做了它几回。
啊，对，好吧。
那好。
好
吧。那个
好了。
啊，这个就是冬至时候，就是给老人，就是过世的人念21张，就是那个小房子多不多？
啊，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
好吗？
喂，你好，是师傅吗？
是，
哎，弟子老师想给您请安了。
谢谢。
师傅啊，这一期的问答，师兄为我的问题问了我的孩子投胎到哪里去了？你根据梦境说他已经投人了，然后呢？你说一个星期以后让孩子来看我，我真的梦到了一个小孩子，
很小，大概几岁？讲给我听。
那个能跑，我俩唱马虎，他躺在肚子上还哭了。
啊，那大概一岁左右，还不到。
那个师傅啊，今天哈、不是看图腾，我呢。
我讲给你听啊！
我很激动，能打通你的电话，师傅。
我讲给你听。
就是我一共念了3600张小房子。在我念不到1000张的时候，在第二次开法会回来的火车上，我梦见了一个小孩子，是在别人的怀里抱着的，两行眼泪往下流。我问你，我说你叫啥名字？他就报了一个名字叫刘野。我死去的女儿叫刘聪。然后我说你怎么野吗？他说我不野。然后我就亲了他的脸蛋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孩子当作是我堕胎的孩子，我就超度了。同学们又说可能是前世你的孩子，所以我也超度了。那如果说我梦到小孩子是我的女儿投生人了，我后来又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是对他是不是有伤害呀？
不会有伤害，只有帮助。
那我一直祈求让他升到更高的天界呀，那他在人间，我就祈求他升天呢？
不可以的。因为他投胎了啊，你给他的小房子，他会在人间活得很好，他会投胎的这个家里会对他非常好，而且他会给他们家里带来财运，这就是你念小房子的结果了。
那我后来又梦到他很多次在流泪。
那就是说他看到你的灵性本性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能跟你在了，因为他小孩子比方说做梦，他魂魄出来他就可以跟你相会，他看见你自己过去的妈妈，他现在知道再也回不到你的身边，他就会流泪，听得懂不啦？
哦，那有时我还梦见他在上学，我答应他上学十几岁，
那就是不是这个梦了，那就是另外的梦了。嗯，那就
那我们怎样如何怎样区分是做他的孩子和你操作的亡人投人了？
首先你看见他，你认识不认识很重要，你在梦中如果认识他的啊，那么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梦中不认识他，那可能是超度的亡人，明白了吗？
那个我女儿是成年人呐，28岁，那那个孩子在别人的怀里抱的，我问他你叫啥名，那我怎么能认识他呀？
你不认识他，这是人家家里的孩子，你怎么认识啊？你就知道了，那不是你看图的师父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啊？嗯，
哦，是这样的
啊。
那个我是怕什么呢？既然我不知道他投人了，我后来又念了很多小房子，包括也结了法师小房子，能不能给他带来伤害，我很纠结。
应该不会，如果小房子是正能量，法师念的没问题的话，他照样在人间可以享受人天福报，明白吗？
好了，那师傅，上次你给那个同学开始让我念49章，然后念一半能有孩子来看我，剩下还有24章小房子，我烧送的时候如何祈求？
你就保佑我某某某的孩子能够平安吉祥呀，就可以了。
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你想有的出生的婴儿他哇哇哭不平，就哭个不平，是否魂魄不全呢？师傅，这有这个原因吗？师傅，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一定要当心的，魂魄不全的人会哭啊。你去看忧郁症的人，也是属于魂魄不全的。
是，那师傅，那出生的婴儿哭个不停，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念经啊。叫他帮他叫魂啊，念经啊，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嗯，
你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一般刚刚生出来的那个刚刚生出来的小孩，就1到5个月之间的这些小孩，因为人晚上都是一般都睡不好觉的，然后总是睡得很轻，一般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醒，然后会玩啊、
嗯、
会哭啊，这些他这就等于他自己身上的可身上的那个是他出来到这个时间是不适应，还是有一些东西在、啊、
你完全讲得正确，第一不适应，第二这些孩子的魂魄还不全呢、啊、经常会做睡觉的时候就会到他原来这个地府去的，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小孩子要叫魂呢、啊、就这个道理，他很刚刚出来的时候离开母胎，所以他刚刚到了人间，他什么都不适应，就像我们到一个外地一样的，刚刚到那个地方什么都不适应的，他有个适应期。第二，他本身魂魄不全，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
三魂六魄装在身上，要装在大脑里面的。我们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脑子太小了，脑容量不够，所以他的魂魄也装不进去。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叫你们请大菩萨，请大菩萨的像的话，菩萨会进来。小很小很小的菩萨，我告诉你他进不来，听得懂吗？他只能用一种光束来到了你这个护身符里面，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嗯。
哦，明白明白。
好了，
那就等于他就等于1到5个月适应了之后就行了。
对了，
平时在
小孩子哭哭没问题的，让他去哭好了。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运动，运动实际上就是肺活量增大。只要不要生病，不要有热度，你让他去哭好了，没问题的。会闹会哭的孩子大起来可会说话呢。嗯，小时候闷声不响的，
哦、
那些不会搭起来都不大会讲话的，明白了吗？为什么小时候一生出来，医生就把他屁股一打，不就哇，一到人间就开始哭了吗？
嗯嗯。
小孩子哭就是叫讲话，你明白不明白啊？嗯。
啊，明白明白明白。
哎，好了。
但是他一般都是晚上哭就不好吧？
哎，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只要没有灵性就可以了。
哦，
好啊，好了好了好了，嗯
嗯
好了，再见了啊。
好好，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啊。
哎，师傅您辛苦了，师傅您辛苦了。刚才呢，我就求菩萨，我就有个意念，我就说一定能打通师傅电话，一定能打通师傅电话。师傅啊，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讲吧。
第一个问题呢是昨天，就是师傅昨天墨尔本共修组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的梦境，他失踪了8年的表姐，师傅说呢给他读69张小房子，但是呢这个同修呢已经这个梦境已经做了3个月之久了，会不会他姐姐已经投胎了呀，师傅？
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那师傅啊，那万一已经投胎的话，这些小房子念下去应该会怎么样啊？
念下去会怎么样？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死掉了之后，对不对啊？他投胎了，他变成个小 baby 了，对不对啊？他投到人家家里了，投到人家家里之后呢，这孩子就生病，魂魄不齐啊，很苦，身体不好。那突然之间呢，哎呦，身体怎么好啦？会碰到个好医生啦，人家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啦。实际上就是他过去的亡人还在给他烧小房子。还给他烧到他过去的魂魄慢慢的起，烧到他能够享受到一些福报，还不懂啊？小房子会没用的，烧下去哪怕投胎了，这个小 baby 就活得很健康，不生病，明白了吗？
明白。
师傅辛苦了。
不辛苦。
是辛苦。师傅跟您说事啊。那我们孩子去年让您看的那个。11月3号您看他投人了，投人20多天了。因为呢我可能有时候做法不对，有时候我在瞬间直接上偷偷想的时候啊，我也那个有个愿望，就是让他投胎以后呢让他也学习管是不是启动法门。也让他做一个，你说他是拿法器下去的，就挡管，我说挡管挡一个几天连灵力管，我这么祝愿他的。因为最近现在老做他梦。
你不要讲啊，不能这么讲的。
是吗？
被你拖下来了。你想想看，你让他做一个什么当官的，在地府里面做个当官，他怎么投胎啊？
不是他，只因为说因为他投完胎了。
不行的，投完胎的话孩子会死的吗？孩子的魂魄不齐的时候最容易死了吗？所以你看孩子死掉多少啊？你这种话不能讲的。他不想再投胎，他就跑到地府里等着你这句话呢，你就给他念吧。现在他肯定已经死掉了，你去看看好了，肯定有一个小孩子死掉了。
对，他我们这样也做小孩的梦，也做这样还做他的梦了。
那肯定是回来了呀，又回到地府了呀。
哎呀，那怎么办，太阳？
怎么办？现在嘛就开始真的念了呀。这种事情最好以后少做，因为这是也是害人的。你想想看，人家一对夫妻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好了一年多啊，你这里一求，哎呀，让我的祖宗啊怎么怎么怎么了，好了，他一下去这个孩子死了，人家爸爸妈妈哭半天吧。
哎呀，台长，我对不起人家。
你肯定对不起人家，你们都不懂的。台长看得见这些东西，我就看见人家家里很惨。过去我就看见，上次也是一个人呐，就是一个偷了人家小孩子了嘛，他一定要看，说一定要要叫晚上过来看一看，就是给他看一看。过去那个时候台长很早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也是很重感情的人嘛，就给他拉过去看一看。好了，孩子死了。
那我等于给人做缺德事了，我。
那当然了，你把人家一对新夫妻刚刚生了个小孩子弄死了呀。
哎呀。
所以你们，我跟你们说，投胎了就不要再去念了，不要再去搞了。你拼命的搞啊搞啊，他只要昏迷，他就会下来，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所以这种事情真是麻烦事情
了。
而且他这两天盯着你了，因为他下来就冲着你那句话。说，哎呀，以后要到地府做个官。好了，他来做官了，你给他做呀。
他拿法医下说，在以后他审完以后是能够以后当官的。
哎呀，当官的，哎，不要去搞啊！当官的，好了，人间官还没当到，地府想当官的。
对不起，太长，师傅，那我还得给解着吧，给他超度是吧？
你当然可以超度啊。
还能超度上去吗？
上去上不去了，我看超度只有两个了，超度嘛就是再继续投人啊。
是吗？
啊。
我得念多少啥的呀？
像这种49张。
念四十张就可以了。
哎，不一定的，你做梦做不到了，然后或者做梦做到他开开心心跟你说走了，他又走了，那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十月怀胎多痛苦啊！
对的。
啊，你又给他再来一次痛苦。
哎呀，
哎，不懂啊你们。
嗯，
不要乱来，不要乱讲话，明白吧？
明白。那个慢，那个我再给你念四十九章以后再看是吧？他这再也上不去了是吧？
上不去，上不去。这种孩子本来一般投，一般打胎的孩子本来就上不去的，最多投人的，嗯。
哦。
上去的非常少，很少很少啊。因为他如果是天上下来，他就不会投那种打胎的家里，你听得懂吗？
我不听得懂。
好，台长啊，有个问题啊，台长，那些小孩子来投胎啊，爸爸妈妈没给他生下来去流产了或者，然后这个小孩又去投下一个，好像又有那个去投出生道了，那他还没做了，还没做什么罪孽，怎么下一次去投出生道了呢？
很简单，家有一个人不收他，你说他是不是变成孤儿了？
啊。
听得懂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要回家，家里不收你，你是不是就变成收容院去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那就随便发配了，就是人都不用，你这个没有亲人了。
哦。
你在人间没有家，你是不是被政府收容了？收容了嘛，就随便把你发配到哪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你本身已经降一级了。所以一个小孩子本来应该投胎的，但是不给他投胎打掉了，而且还把他魂魄打死了，你说他是不是已经受报了？他打死的受报，他是不是应该下去做畜生啊？他已经不是人了呀。所以打胎的罪孽为什么这么重啊？明白了吗？
挺可怜的哦。
很可怜的。
里面梦到一个孩子，然后他问孩子在哪里，然后孩子说在那个叫阴谋里面，就一个英文单词啊，叫 limbo。 然后同修醒来以后上网查这个 limbo 这个单词，发现它是一款游戏名字叫做地狱边境，是不是说明这个同修打胎的孩子去了地狱呀？同修需要为这个孩子念多少张小房子？
孩子们念四十九张了。
好的。那为什么会以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来告诉同修呢？
每个人在地府告诉你，天上告诉你，护法神告诉你，他们的能量不一样，所以他们采取的告诉人间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好了。
嗯，明白。
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问题就等于问我，为什么有的人写信啊？那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啊？那为什么要写 email 啊？写电邮啊？那为什么有些人啊喜欢写啊？因为不打电话，一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各种方式，听不懂啊？
明白师傅，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就被打胎了之后他会去地狱呢？是因为他本身业障重，就是从地狱上来的时候。
对啊。
地狱上来的还是。
他上来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料了。
所以被打以后还是回到地狱。
对了。
好的。那么就是台长说过，流产的孩子和自杀的人会进入望子城，然后又说自杀的人会下地狱，那这个望子城是地狱的一种吗？
望子城本身就是在地狱边上的，但是呢又不像地狱，因为是自然死亡或者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他就会有这种感觉，明白了吗？
明白。
他是在地狱边上的，他是不是判罪的，就是你死掉还没轮到你判罪的时候，你先下来没地方待，你就待在这里面。